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复临的预兆。上次我已经讲过基督复临的样式、任务或将要发生的情况，现在呢，我要继续的讲解基督复临的预兆，也就是要和大家研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督将要在什么时候复临？他复临之前有什么预兆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需要有三点认识。第一点，没有人能够知道去世的时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36节。主耶稣复活以后，临升天之前又对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使徒行传1章7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论到自己将来复临的日子说，子也不知道，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办法知道，因为借着他原有的神性，他完全能够预知一切。但是由于主耶稣既然降生为人，他就甘愿的像我们常人一样受到人性的限制，不愿强求明白天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借此呢，主耶稣也为我们留下了在凡事上顺服天父旨意的榜样。可以看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将来复临的时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仍旧是隐藏的。因此主耶稣升天之前仍旧对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所以不把他复临的日子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各时代的教会都感到他复临的临近，并且都为此而不断地精心预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关基督复临的预兆早就在使徒时代就已经开始初步的出现了。同时在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中，主耶稣也特意做了一系列的奇妙的实际和安排，使各时代的上帝的儿女都能够明白和他们有关系的一部分的预言，并且从中可以感到主来的日子是临近了。主耶稣所以不把他复临的日子告诉我们，更是要我们各时代的教会，特别是我们幕后时代的上帝的子民，要时常留心观察他复临之前的一系列的预兆的出现和预言的应验，而把他复临的大事时时刻刻存在心里，并且要不断地为此精心准备。正如主耶稣对我们的劝勉，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2、44节。主耶稣要我们各时代的圣徒，特别是我们幕后时代的圣徒，不断地精心准备，随时迎接主的再来，也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每一个圣徒在主里面安睡的时候，实际上也等于是面对基督复临的时候，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活着的人直到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可以看《传道书》9章5节、6节、10节，诗篇146篇4节，104篇29节，6篇4到5节，30篇9节，115篇 十七节，八十八篇十到十二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十九节，二十九章十九节。因此，圣徒死后对一切的情况都是毫无所知的，也不知道时间的长短，如同在主里睡了一个长觉。等到从坟墓里面复活醒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面对基督的复临了。可以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至于灭亡的罪人呢，却要等到基督复临以后一千年结束的时候从坟墓里面复活。可以看启示录二十三五到六节，但他们也要听见基督的声音而复活，正如主耶稣早就有告诉我们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由此可见，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实际上也等于是面对基督复临的时候。因此主耶稣要我们各时代的信徒都要随时精心预备迎接他的再来。至于对我们幕后时代的上帝的儿女来说，更加是这样。除了上面的含义之外呢，当幕后所有的预兆都已经出现，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的时候，我们将要活着迎接基督的复临，这要比指定任何一个时日对我们更加有帮助。主耶稣所以不把他复临的日子告诉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我们靠了主的恩助，尽快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并加速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以热切等待和催促基督早日复临。因为基督复临的日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有可能被我们催促提前或者是单言拖后的，正如使徒彼得劝勉我们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你们伟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这个切切仰望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也就是基督复临的日子来到。可以看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可能有人会想，上面不是提到基督复临的时候日期上帝已经预定了吗？可以看使徒行传一章七节。但是上帝在这方面的预定却是根据于他的预知，不是主动的预定，不是上帝单方面的预定，而是根据上帝所预先指导的情况而做出的预定。可以参看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因此这种所谓预定并不会影响圣徒催促提前或单言拖后基督复临的可能性。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二点，我们应当认识的第一点是讲到我们没有人知道基督复临的确实的时候，但第二点呢，我们要讲的是，但是凭着这个预兆呢，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复临日子的临近。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打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呢，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马太福音24:32。那么圣经当中提到的关于基督复临的预兆是很多的，我这里呢只能略微举出几点。第一呢，是福音和警告传遍天下的预兆。主耶稣曾指示我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14，使徒行传1:6-8，使徒约翰也在异象当中看到三天使的警告，或者说三天使的信息，必定要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然后是基督复临，事情两种收割，可以看启示录14:6-20。以上主耶稣所说的预言也是预兆，在进入末后时代已经获得了迅速而明显的应验了。王亚伦提到，在1792年之前的半个世纪，教会很少注意到国外的布道的工作，也没有组织什么新的布道的团体，只有少数的教会在异教之地做过宣传基督教的努力。但是到了18世纪末叶，也就是进入了预言当中的末后时代以后呢，情况就大为改变了。从这时以后，国外的布道的工作有了空前的进展，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改良，大大的加强了销售圣经的工作。各国之间交通事业的进步，古老的成见和闭关自守的范例的打破，罗马教皇失去了政治的权势，这种种因素都为上帝的话打开了门户，以至于能够使上帝的道能够进入各国。圣经如今已经被发行到地球上一切人界所到的地方了。可以看《三恩之圣》第15章当中的有关的引证。现在根据比较新的统计，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200多种文字方言，发行到全世界。早在1988年之内，各种方言圣经销售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40亿本。直到今天，圣经每年平均的销售数量能高达几千万本。自称信仰基督的人数也达到了20亿，占全世界人口1/3。天国的福音早已传遍天下。至于三天使的警告信息，就是启示录14:6-12当中所讲的，也早已随着我们教会的建立和发展传到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并且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广传着。我们教会实际上是在公元1863年才正式建立起来的，当时我们教友的人数只有3500位。1950年那个时候的统计，全世界教友的人数也只有73万多。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现在平均每一年就有近100万的信徒受洗加入我们教会。目前我们教会在全世界的教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400万。在基督教各教会的教友人数的增长方面，增长率方面，处在领先的地位。这一切都说明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警告确实已经日益的广泛的传遍了天下，传到了普天之下。基督复临日子已经日益的迫近了。再讲第二个预兆，科学宗教知识突飞猛进的预兆。 就如天使加伯列在先知丹以理书的预言当中论到末后时代交通发达，这个电信事业空前的进展，预言亮光的空前的广传，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的这个预兆，他这样说：丹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之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者说齐心研究，知识就给增加。丹以理是一章四节，这里所说的知识就给增加，显然首先是指丹以理书当中被封闭的一部分的预言，要在幕后的时代，在末时来到的时候被启封。这被启封的预言明显是指着2300日的意象说的，可以看丹以理八章二十六节。果然到2300日圣徒就被接近的预言，在进入公元1798年和1844年的幕后时代以后，就完全的启封明白了，可以看丹以理八章十四节。这实际上也就是指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说的，那么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也因此得以广传。再者，这被封的预言，被封闭的预言也是指第二、第三位天使信息说的。只有当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启封之后，人们才可能明白和传扬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会在研究丹以理启示的预言的时候，或者在要道查考研究当中来详细讲解，现在在这里就不多去提出它。这里所说的知识就被增加，也是指着自然科学说的。17世纪发现万有引力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他所编写的在他所著说的丹以理的注解这本书当中，牛顿在这一期的预言下面加了这么一句话，他表示他相信有一天人类必定会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往来旅行，来往奔跑。许多年之后呢，法国不信宗教的无神论者伏尔泰斯他就讥诮牛顿的这种看法，他认为这简直是笑话啊，根本就不可能人类达到这么快的速度，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来往奔跑。他认为这样子不可能有这么一天，而且人的身体也承受不了。但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末世已经来到，而牛顿注解的这个预言果然已经应验了。因为在进入末后时代以前的几千年当中，人类交通工具的进步是一直很缓慢的，科学知识呢也没有很快的进展。但是想不到进入末后时代以后，交通电讯工具啊这个突然的迅速的发展，科学知识呢也立即的突飞猛进起来啊。我们下面可以略微举一些统计资料，例如关于这个交通和通信工具发明的年代，第一艘这个汽船是1807年制造出来的，第一辆火车的出现是1814年，第一条火车的路线是1825年，第一次汽船航海是1825年，邮政最初的组织是1839年设立的，电报的发明是1844年，电话的发明是1851年，无线电报的发明是1895年，中国邮政最初的组织是1897年所建立的，第一辆汽车是1890年出现的，第一架飞机是1903年出现的，无线电话的发明是1908年。又例如过去关于过去所统计的各种交通工具的速度的记录，1932年汽船通常每小时速度是150到180里， 1933年，火车通常每小时是180到200里。1933年，汽车通常每小时1880到200里。1933年，飞机最快是每小时1272里。1950年，超音速的飞机每小时是2100里。至于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知识更是迅速进入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宇宙火箭的时代。现在最快的速度的交通工具，宇宙飞船，速度需要以每秒钟20几里来计算，真是主宰的日子临近了。第三个预兆是关于这个战争空前加剧的预兆。主耶稣早就指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马太福音24章7节。虽然历代以来都有战争，但是自从进入了幕后时代，战争空前的增多和加剧，例如两次普世性的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幕后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年到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发生在1939年到1945年。再讲第四个预兆，就是自然界奇异景象的预兆。例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路加福音21章25节，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马可福音13章24到26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也看到，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接着就是基督复临了，启示录6章12到13节。除了以上几个特定的预兆之外，主耶稣还提到自然界的一般的预兆，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24章7节。上面所讲的一系列的预兆，在进入幕后时代以后呢，已经接连的应验，显明主来的日子已经是日夜的临近了。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一个兆头是我又看见地大震动，这里的震动原文是单数，是指着特定的一次大地震，这显然是指着公元1755年11月1号所发生的里斯本的大地震。这一次地震的震中虽然发生在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但是它震动的范围却影响到大半个地球，实在是一次普世性的空前的超大的地震，并且直到今天仍旧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大的一次地震。在《末世警钟》这本书112面到113面上面提到，在公元1755年11月1日所发生的地震震动了地球的大半个，实在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是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当震动的时候，欧洲、非洲都很猛烈，更延续到海洋群岛，又经过大西洋，经格陵兰、西印度和美洲的大部分。所以这次的地震是世界许多地方都受到了猛烈的震动。预言当中接着提出的第二个预兆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先知约珥书也提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苦味的日子未到以前。可见它是基督复临之前的一个重要的预兆。 约珥书两章三十一节。果然在紧接着上述的地震之后二十五年，这个预兆也接连的发生了。这就是公元1780年五月十九日发生在北美洲的文明世界的黑热。美国的罗伯特希尔他也记载了这件事情，说在1780年五月十九日，在新英格兰全地和加拿大的一部分有非常的黑暗，自始至终有十四小时之久，就是从早晨十点钟到半夜十二点钟，遍地黑暗很大，如果没有点蜡烛就不能够看书或者是钟表或者吃饭或者做家常的事情，人们都朦胧昏迷，有的极其害怕，家禽呢都已经上了窝，在几步之外的窝见都看不见，到处都是夜晚的状况。而且在午夜之后呢，黑暗才退消掉了，而月亮开始出现的时候，它的颜色却是血红的，可以看善恶之争第十七章当中的引证。预言当中接下去提到的第三个预兆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启示录六章十三节。果真随着上次预兆发生之后五十三年，众星坠落的预兆也出现了，这就是公元1833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半夜发生在美洲上空的一次空前绝后的突大的流星雨，那正是一次范围最广大、现象最新奇的流星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特大的事件。那是全美国的穹苍当中星火四射，达到好几个小时之久。这种异象在北美洲的全地都可以看到，似乎天上一切的星都集中在靠近天顶的一点上面，然后以极大的速度向地平线的各方面发射出去，而且发射也发射不完，人们再也看不到什么景象，更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果子一样的了。可以看三恶之争十八章当中的有关的引证。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上述一系列的预兆都是相继出现在欧洲和美洲，而没有出现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呢？这是因为当时全世界的基督徒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欧洲和美洲，他们都已经有了圣经预言的亮光，明白基督复临的信息，所以这些预兆只有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才能够引起最大的重视，获得正确的理解，并被传扬到全世界。如果这些预兆出现在东半球迷信拜偶像的国家，那么不但不能够被正面的理解、正确的理解啊，反倒会引起无谓的恐惧，产生更多的迷信的思想行为。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这些预兆都相继出现在1755年、1780年和1833年，为什么基督到今天还没有复临呢？而这些预兆以后在基督复临之前还会再出现吗？我们的回答是，这些预兆接连出现在这个时期中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即使宣告世界已经进入了末后的时代，天上的残审判也即将在1844年开始进行了，基督复临已经临近了。至于主耶稣知道今天没有复临，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悔改传道的机会。正如挪亚时代上帝宽容等待了120年，洪水终于突然的来临， 照样，自从经过长安审判的幕后时代以来，上帝也已经宽容等待我们150-160年了。可见主来的日子必定是极其临近了。至于这些兆头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呢？根据圣经的启示可以知道，类似地大震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的预兆，还将会七大灾难倾向的时候和基督复临的时候更为严重的出现。但那个时候救恩的门已经关闭，世界上的人也不再有悔改的机会和可能了。可以看启示录16:10-17-20，约珥书3:11-16，以赛亚书13:9-13，24:17-20。因此我们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进行预备，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为期太晚了。但愿我们现在就立刻做好灵性的准备吧。还有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关于地球上的预兆，除了上面所讲的特定的这些空前的大地震之外，基督还曾亲口告诉我们，都处必有地震，马可福音13:8，地要大大的震动。这个地震震动原文是都处，可以看路加福音21:11，都处必有饥荒地震，马太福音24:7。这些预言说明在主来之前，自然界的气候要特别的反常，一直造成空前频繁的旱灾、水灾，造成饥荒。地震的次数呢，也要空前的加剧而在增多。关于自然界的气候的空前反常，这些年来呢，已经有电台和报纸啊，在不断的报道，气象学家、科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严峻的事实。我前不久还看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机密的资料，在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机密资料，结果被弄出来了，在报纸上发表了，就提到预计啊，在这个20年，这个25年之内啊，由于这个现在这个温室的效应，气温的这个地球气温增高，北冰洋这个北界南界的这些冰山的融化，会造成这个气候的空前的反常啊，甚至提到在英国、欧洲有些国家甚至要变得非常的寒冷啊，甚至像西伯利亚也可能要这么寒冷啊，有些地方低洼的地方甚至要被水淹，那个时候造成的这个能源的这个紧张，食水供应的紧张，甚至也引发这个战争的危险啊，这种可怕的灾难甚至要比911的恐怖事件更为可怕。那么关于这些呢，我们时常你从这个留意这些新闻的报道，或者看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这些资料的这些报道，都可以注意到这些情况。至于这个地球上地震的次数呢，也明显的空前的增剧加剧增强。根据这个统计的数字来说，例如在这个英国百科全书11版这个地震这项这个项目下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现今各处地震次数的增多也是出于从前的料想之外。在英国科学促进会1911年的报告第55面当中提到他说在过去这个几个世纪以来的地震的次数的统计，16世纪呢 全世界具有毁灭性的地震的次数是253次，17世纪为378次，18世纪是640次，19世纪是2119次，至于20世纪，那更是成千成万次。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粗略的统计，至于20世纪的地震的总数，我过去看到一个老的统计数字，但是里面呢很反映了问题。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末的一个统计的数字，说现在全世界平均每年地震总数大约500万次，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的地震的次数约5万次，其中每年具有灾难性的5到6级的地震是1200次，具有更大的毁灭性的6到7级的地震的次数是120次，具有特大毁灭性的7级以上的地震次数是平均18次。根据上面这个统计的数字，如果我们把其中5到7级以上的地震的次数加起来，平均每年就已经达到了1338次，10年就是13380次，100年就是133800次。如果把其中6到7级以上的大地震的次数加起来，也已经多达13800次，都已经大大的超过了19世纪的2119次。由此可见，主来的日子正是非常临近了。正如圣经上所说，这个地球好像衣服一样的已经渐旧渐坏了，地震的次数的空前的增多，气候的空前的反常，都说明这个地球已经是越来不这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了。那么关于基督复临的预兆呢，我们已经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基督复临的具体的日子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第二点是讲到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知道基督究竟在什么时候复临，但是他复临日期临近是可以知道的，就是通过许多预兆的出现。但就是预兆呢，我们可以知道复临的临近。现在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关于基督复临的日期的临近，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各种预兆之外，并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到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这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彼得后书1章19节。的确，在圣经的预言当中，特别是但以理启示的预言当中，有着大量的有关世界历史、国家历史、古城历史、民族历史和教会历史的连续不断的系统性的预言。在这一切预言当中，我们看到90%以上几乎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当中了，而剩下的一点点关于幕后的最后预言的最后的大结局的这一点点预言呢，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换句话说，圣经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的阶段了，一切证明主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是近在眼前了。我们以后也会详细研究这一方面的预言，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我们千万不要去计算基督复临的日子。主耶稣早已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复临的时候日期，可以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使徒行传1章7节。圣经预言当中也从来没有讲到他复临的年代， 现在有的地方有个别少数人想要计算基督在亚当夏娃被造以后六千年复临，这种算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基督教当中有许多热心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相信人类的历史从亚当夏娃被造到基督复临大概为六千年之久，接着就是一千禧年。因为圣经当中对这一点虽然没有清楚的说明，却有明显的暗示。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二到七节，创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二十三章十节十一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七节。怀尔门在他的著作当中也多次提到六千年来或六千年之久。例如他说，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已经进行了几乎六千年之久，现在快要结束了。另一处又说，撒旦竭尽全力进行欺骗和毁灭的工作已经有六千年之久了，他要用历代以来修炼的技巧和诡诈以及所养成的极端的残酷，在最后的大征战当中全部使用在上帝子民的身上等等啊，可以看三恶之声道言第五页，历代言望四百二十页等等。但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说明的，这都是指着大概的六千年之久。怀疑人从没有说过从亚当夏娃被造到基督复临为绝对的六千年，多一些年不行，少一些年也不行。相反，怀疑人在他的著作当中多次的指出，基督复临的日子已经被我们长久的单言了。因为基督的复临时日，复临的日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有可能被我们催促提前或是单言拖后的。正如使徒彼得所指出的，他要我们切切仰望，原文就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这说明基督复临的日子是有可能被催促提前的，同样的理由也有可能被我们单言拖后的。正如彼得在前面所指出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的日子如果被推迟推后，不是由于上帝的单言，而却是由于我们灵性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速速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主的日子啊，基督复临的日子可以被我们长久的单言下去，恩典宽容的时期也是有限的。正如彼得基督所指出的，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彼得后书三章九到十一节。其实在启示录第七章当中，有关四位天使这张地上四方风的这个意象当中，也已经暗示我们基督复临的日子有被拖延的可能。当四位天使将要任凭四风大刮期待倾向的时候，基督随即就要复临的时候，主耶稣看到地上他的儿女还没有做好灵性的准备，就是上帝面前为他们恳切代求，赐给他们一段宽容的时间，于是就另一位天使奉差派大声地吩咐四位天使继续啊这场地上四方的风。他对他们说，地和海与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上帝众仆人的恶。启示录七章一到三节。也可以看怀仁这个经略目录三十四十四十页面，基督徒经营谈八十一到八十三面。三二之争这本书当中呢，也已经指出基督的福临日子呢实际上已经被单言了。 如果福灵运动的传道人和信徒都接受三天时的信息，并用圣灵的能力去传扬，那么上帝早就为他的要借着他们的努力要施行大事，全世界就要被大光所照耀，地上的居民早就听到警告，末日的工作也早已完成，基督也早就可以福临拯救他的子民了。基督福临的单言这么长久，以至于他的子民留在这个忧患罪恶的世界当中这么多年，也并不是上帝旨意，而是因为他们的不幸，因自己的不幸而和上帝隔绝了。当他们不肯做上帝所交给他们工作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人要兴许传扬这个信息，耶稣怜悯世界上的人，所以迟迟没有降临，使罪人有机会可以听见警告，并且在上帝愤怒发出之前，在他的里面找到避难所。怀尔伦在1894年一篇通信当中也提到，主为什么这样长久单言不降临呢？整个的天君都在等待着要为这人亡的世界完成最后的工作，然而这工作仍然迟缓着未得完成，原因乃在于传福音的人过少。另外一个地方又说，因为主如果真的来到，就得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做好准备，上帝不愿意他的子民灭亡，乃是这长期单言的原因。我们还有一点要明白的，其实这个缺席的年代也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啊。有人像从亚当夏娃到现在来计算年代，实际上你只能大概知道是6000年之久，究竟有多少年是根本没有办法确切的来计算的。这正是由于上帝的美意，为了防止人们受到试探去计算基督福临的年代。我们虽然可以从亚当夏娃被造到亚伯拉罕啊，这个75岁蒙召前往迦南的时候，共计算出来有2023年啊，或者是2083年。但是从亚伯拉罕蒙召到基督降生究竟有多少年，就根本没有办法确切计算了，因为意见分歧，但是普遍都认为大约是在主前2000年，这是根据圣经手册第七面的见解。至于主后1650年大主教 Esther 所定的年代表，这是作为参考的用处，并不是很精确的。他把亚当被造的年代规定在主前4004年，并且特定在主耶稣降生前4000年，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其实如果根据圣经粗略的计算起来，从亚当被造到现在有可能已经超过了6000年了。因此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基督福临的大热有可能已经被我们长时间的单延了，现在正是处于最后的恩典宽容时期了，而且这些宽容时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可以看启示录7章1到3节，路加福音13章8到9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立刻惊醒起来吧，快快为迎接基督复临做好一切应有的准备。但愿任何人都不要再去计算基督复临的年代。预言当中说不再有时日了，2300年是关乎幕后的定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预言的时期论到幕后的年代了。凡是为基督复临规定时期的人，若不是定得过早，就必定是定得过迟，都是会对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应当时时留意预言当中最后大结局之前各种景象的进展的情况，即此就可以知道主来的日子真正临近了，而并不是去盲目的再去推算主来的年代。 例如，当我们看到两脚如同羊羔之兽国家，美国，啊，还有欧洲这些国家制定星期天的律法，强迫全国的人去遵守星期天，甚至最后禁止安息的时候，就可知道主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等到七大灾难降下的时候，主来的日子几乎指日可待了。但是那个时期要悔改呢，已经太晚了，因为恩圣灵已经收回，恩门已经关闭，人的心也不可能再悔改了。因此我们务须要趁着现在主还在圣所当中为我们代求赎罪的时候，随时做好灵性的准备，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日切的为主传道救灵，预备迎接主耶稣再来。总之我们要时时不断的为基督复临做好一切的准备。事实上一个信徒离世的时候，也等于是将来面对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因为人死了之后是没有知觉的，我们也要时时不断的留意基督复临时兆的出现和圣经预言最后决事的进展，时时不断的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时时不断的在主里面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并时时不断的靠主恩助，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引领众人来接受主的救恩，迎接基督复临。让我们重温主耶稣的教导，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惊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建设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马太福音24章37到40节，主耶稣又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为醉酒贪食醉酒，并今生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络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好，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